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我们正在探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看到旧约一段动人的画面。大卫统治以色列民族，军事上战无不胜，但这位王对约拿丹家族知恩图报才是他最大的成就。多个世纪以来，这成了怜悯的模样。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逆境中的恩典这个题目。
我们今天将探讨旧约圣经当中最能够表达神恩典的经文，可能也是全本圣经之冠。这段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这一章记载了一个名字古里怪气的人，他的故事。他的名字呢，就叫做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他从大卫王得到了恩典。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故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我们将由第一节开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呢？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的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的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就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 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曾经有一位只是偶尔参加教会聚会的人跟洛夫顿哈德森博士交谈。哈德森博士是某一个基督徒心理辅导机构的创办人。这位男士向哈德森博士述说自己对一些宗教术语的理解有困难，因为在现今教会界人士都使用大量的术语来交谈，但是呢他根本就听不明白。哈德森博士便决定要给这个人一个小小的测试。他说了一个许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名词，但是坦白的说呢，那个人却不熟悉。他说，例如我说恩典这个词，你认为是什么呢？那个人沉思了一会儿，滑稽的就微笑啦，就说对我说葛瑞斯，就是英文的 grace 哈，这个也可以发音成这个，有的人名就是用葛瑞斯，这个人是一个蓝眼金发的女郎。哈德森博士他沉思了一会儿就说，这倒是一本书的好名字哈。他于是写下了第十一本著作，名字就叫做恩典英文就是 grace 哈。恩典不是蓝眼金发女郎。他在这本书当中描述这个人对他说出恩典的定义。看来恩典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一个人将自己奉献给另外一个人，也对于另外一个人负责，这是很独特的关系。人与人在这个世界形成敌对，互相剥削，彼此杀戮，互相造谣，甚至企图拥有控制别人。恩典是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接纳对方，也可以面对面地督责对方。我思想那位男士的回答，虽然认为他是在说笑哈，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恩典经常会被人误解的。我们以六至七种的方式来使用这个词，例如我们说一个芭蕾舞蹈家他很优雅就是用恩典这个字哈，表示呢这个人他手脚协调，舞姿流畅。我们在用餐的时候说感谢神恩典的话，那是谢饭祷告。我们说英国的皇后为宴会带来恩典，或者是一个女性是多么的有恩典，那就表示这个女性她是高贵华丽的。所以你看，我们用恩典指许多不同的事物，但却很少与属灵的事情连结起来。难怪人们会误解了恩典的概念。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段经文记载施予恩典的美好范例，这使我们难以忘记。我们在研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也看到了施予恩典的美好范例。我个人认为这段经文是旧约圣经当中最能够表现恩典的一个美好的范例。大卫给恩典与一个名字很难念出来的人，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九章，这是一个描述米非波设他获得恩典的故事。我要咬字很小心才能够将这个词读得清楚哈，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个故事。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我们之前看过大卫在人生当中一段平安和宁静的插曲，他回想过去以及所有他得到的祝福，他来到了这个时刻，想到了近来的日子以及更早期的过去。在开始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时候，我肯定大卫特别回想到他自己与约拿丹的友谊。他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这个朋友，他的上一任以色列王扫罗也是在那场战争当中战死沙场。大卫他思想这两个人以及他们对他自己一生的影响，大卫开始想到了自己所做过的承诺， 他思想这个承诺，想要履行这个承诺啊。所以我们看第一节哈，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啊。我们今天特别注意这个词哈，施恩。施恩这个词有更深的含义，应该理解为怜悯或者是恩典。我要给大家一个关于恩典可以理解的定义，我们之后就会继续的探讨。恩典是不论对方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正面的接纳对方，即使对方不配都可以表达出来的爱，甚至呢是不期待对方有什么回报的给予。恩典是不论对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正面的接纳对方，即使对方不配都可以表达出来这样的爱，甚至是不期待对方回报这样的一个给予。你们现在可以清晰的了解第一节了哈。大卫他环顾四周，思想四周有没有人可以表达这份积极的接纳呢？大卫他为什么要想这么做呢？他做了承诺，其实他做了两个承诺。请你们记得这段经文的位置哈，然后我们往前翻哈，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这位伟大的王他坐在宝座上，想起自己当年所做出的承诺，在巴勒斯坦的旷野，是不是有人应该接受他的恩典呢？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十三节，根据第十二到十三节，这是约拿单所说的话哈。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啊。我要解释一下哈，在东方王朝的政治运作当中，当一个新王来接管政权，往往他就会肃清前朝的整个家族，以防谋反的可能性啊，这是普遍的政治上的手法。约拿单说，大卫啊，当你登上王位当然会这样做的，你能够向我们的家族施恩吗？你可以留他们活口吗？你可以看顾他们，保护他们，免他们一死吗？啊，我们看到第十五、十六、十七节哈，约拿单继续他说，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啊！你看，又是这个词哈。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所以大卫做了承诺哈。还有一段经文啊，我们看到第二十四章的第二十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四章二十节，大卫向约拿单承诺说，我的余生必定会向你的家族施恩的。现在就是向扫罗所做出的承诺了哈。这段经文他说，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所以你看，大卫他向约拿单做了承诺，也向扫罗起誓。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就看到他想到了这些承诺，于是呢他就向王宫里面那些顾问来问了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第一节后面，他就问了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我认为这个并不涉及价值观的问题啊，这是不争的事实。大卫他所问的是， 还有剩下的人没有呢？他不是问说有没有合资格的人，或者说有没有人配得呢？没有，他不是这么问。大卫他是问说还有剩下的人没有，这就是大卫的问题了。不论他们是谁，还有没有人活下来让我施恩呢？这是没有资格限制的接纳，是无条件的爱。他们指出了一个人啊，我们看第二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你们读过这段经文之后，是不是觉得洗巴的说话有一点提醒的意味呢？他好像在说，哎，大卫王啊，你最好三思而后行啊，因为这个人他不配受王的恩待恩惠，他不配来到王的面前，不配在耶路撒冷这个华丽的新的王宫里面。大卫王啊，他是一个跛子，哎，他是一个瘸子，他要靠拐杖才能够走路，他不配受到王的款待的，他是一个跛子啊。你看，因此这才是故事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没有跛脚遭遇的人是不会明白当中的辛酸的。大卫他环视整个的国家，就问到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吗？有一个顾问说有的，但是他是一个跛子，是一个瘸子，你大概不会想要见到他吧。但是大卫继续下去咯，大卫他说他在哪里呢？你看这真的是很奇妙的回答哈，不是吗？大卫的反应很棒哦，他不是在问说米非波设他跛脚的情况有多么的糟糕啊，他没有问米非波设跛脚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没有问，他只是说米非波设住在哪里呢？恩典就是这样的方式，恩典不是吹毛求疵的，不是寻找什么值得爱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恩典的给予与对方的回应跟能力是无关的，恩典的给予是单方向进行的。神完全的接纳某一个人，不是因为这个人配不配得啊，他也不可能赚取，不可能回报的。这就是关于大卫恩典给予的这个美丽的故事啊。大卫就问洗巴了，说米非波设住在哪里呢？王说他在哪里呢？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雅米利的儿子马吉的家里。罗底巴雅米利这个名字引起我的兴趣，在希伯来原文他解释作空无一物啊，空无一切，什么都没有，同时呢也含有草场牧场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你可以想象米非波设他是住在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荒芜之地呀。大卫他当年也曾经在巴勒斯坦这样的旷野居住过，那个时候的政治风气是新王会肃清前朝的臣宰百官，因此呢前朝的人如果还没有遭到铲除就会逃亡的，所以米非波设就是这样的，他过着一个逃亡的生活，唯一知道他下落的就是扫罗的仆人洗巴。他说我知道哪里找得到米非波设，他就住在罗底巴雅米利那个地方。问题来了哈，米非波设为什么会跛足，为什么会瘸子呢？我们看到第四章第四节，你们马上就会知道答案了，这是很曲折的故事哈。四章四节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 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啊，所以你看这个乳母，他为这个孩子奋不顾身啊，因为知道他会被杀。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这是唯一能够解释米菲波设他跛足他瘸腿的经文啊。米菲波设的乳母抱着他逃跑，过程当中他绊倒了，孩子跌出了他的手，可能是跌下了山坡，他落地之后双腿就断了。我上个星期收到一位住在委内瑞拉宣教的朋友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叫做拉里，拉里有一个小孩只有2岁，名字叫做洛伦。他说上个星期维尼塔和我见证了神的保护和恩典，我们那个2岁的洛伦被一辆车子碾过，他的双手有车胎的痕迹，肩膀有轮胎的碾痕，没有人看见当时事发的经过。洛伦经过 X 光检查之后竟然没有大碍，没有骨折，没有内伤，你们能够想象吗？他只是有一点皮肉伤、外伤而已。神真的是很仁慈啊，不是吗？神必定对洛伦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但是有一位年轻人可就不像洛伦那么幸运了，他就是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啊。他跌下的时候他的双腿就断了，尽管伤势严重，他必须要担心他自己生命的危险，因此米菲波设的乳母就抱起他继续的逃亡。好，我们现在再回到故事的场景哈，在这一次不寻常的意外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孩子他过着流亡的生活，担惊受怕。米菲波设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王的使者来敲门了，但事情呢就是这样发生了。我们看到第5节哈，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大卫王差派了一个使者去找米菲波设，使者带了一队人马来到这里，就在外面敲门。他们打开了门，哎呀，你们能够想象当时米菲波设惊恐的程度吗？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有多大年纪了哈，他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也有了自己的家庭。这个年轻人站在那里望着大卫王差来的士兵，他们对米菲波设说，大卫王想要见你。大家认为米菲波设心里在想什么事情呢？哎呀，完了完了，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菲波设。米菲波设说，仆人在此。你们注意看哈，这真的是很奇特的时刻哈。这个年轻的瘸子将拐杖丢在一边，俯伏在权倾一时的大卫王的面前，王对他有生杀的大权。王说，你的名字就是米菲波设吗？他说，是的，我是米菲波设。米菲波设不知道自己往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第7节大卫就说了，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想象当时米菲波设他听见这个话的反应吗？他原来预期啊，应该是会遭到斩头的、斩首的、砍头啊，但是他听到王所说的话，简直就令人不敢置信啊。
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逆境中的恩典。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逆境中的恩典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逆境中的恩典》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